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维州州长莫廖长宣布辞职，新州补选凸显两党联盟内斗，澳洲人消费行为已出现结构性改变，澳洲制药商面临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新州家长因争夺名校学位推高学区房价，澳洲兼职学生收入10年内上涨近一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维州州长艾伦的幕僚长费伦数日前宣布辞职，此事引发了外界对州长办公室人事调整的猜测。费伦在3月7号因个人原因请辞，并将在3月21号正式离职。在继任者确定前，其政务将由艾伦担任州长之前的幕僚长德雷米加里奥茨暂时代理。同时，艾伦的副僚长林低尔准备休产假，州政府已聘请卡梅利奇接替其职位，预计这个月稍晚即将上任。维州政府发言人感谢费伦在过去18个月内所做的贡献，称其离职是为了专注家庭事务。费伦在2023年10月出任州长幕僚长，之前他曾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管理局工作，并在2014年协助艾伦建立厅长办公室。这次人事变动正值工党支持率降至新低之际，若此趋势持续，工党恐将在2026年维州选举中遭受重创。工党内部批评者几个月来一直对艾伦办公室的运作方式不满，要求他对团队做出重大改变以提升政府形象。截至3月7号下午，工党议员们仍未收到有关此人事变动的正式通知，几名议员对州长同他们缺乏沟通感到沮丧。一名议员说，他们甚至是从报纸上得知此事的。另一名议员则直言，这个太不尊重人了。最后消息，新州自由党在3月15号星期六的补选中击败了国家党，保住了位于新州北海岸的 Macquarie 港席位。这一结果将在长期不和的两党联盟内部伙伴之间引发更深的动荡。由国家党出身的自由党议员威廉姆斯退休引发的补选，在国家党和自由党都选择竞选该席位后，在两党联盟内部引发了激烈的分歧。自由党候选人罗伯特·德怀尔击败了国家党的格里森，后者在国家党的初选人选杨格被抛弃后参加了竞选。新州国家党领导人桑德斯副领袖辛格，以及来自该州中北海岸的国家党同联邦议员，在一次媒体会议上宣布杨格为候选人。后来这个被证明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举动。几日后，由于该党的决策委员会即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支持杨格，他被抛弃，然后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选。这场运动始终因内斗而受到破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国家党议员表示，两党联盟的伙伴之间不应该互相对抗，在联邦民意调查之前不必要的消耗资源，令仇恨公开化。这位议员说，我们都派出了不知名的候选人，这个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帮助，但这个也表明事情是几咁混乱。国家党输掉了这个席位，他们本应该赢的。虽然自由党的结果将缓解围绕反对派领袖施蒂文领导力的猜测，但糟糕的表现将动摇国家党议员，给桑德斯的地位带来压力。桑德斯在担任农业厅长期间曾因使用农业消防局的飞机而面临压力。星期六晚的时候，施蒂文在 X 上写道，随着大多数选票的统计，自由党的怀特尔有望赢得 Macquarie 港的补选。我们是新州每个人的团队，感谢选民的支持。桑德斯表示，早期计票显示 18% 的选票倾向于国家党。桑德斯说，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兴奋。国家党议员 Westphal 在3月11号的州议会预算评估会中询问如果国家党和自由党分裂的资金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两党联盟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今年预计降息至 4.1%， 不过似乎未能缓解澳洲年轻人和单身人群的生活成本危机。高通胀引发的生活成本危机自2022年5月以来一直是选民最关注的问题。 成为联邦大选核心议题。有数据显示，慈善机构食品银行的需求已经较疫情前暴增 78%， 其中首次求助者多为全职工作的年轻家庭。富活时内部调查更揭露，47%澳洲家庭陷入需努力维持生计困境，其中包括家庭、年轻与中年单身人士和夫妇。年轻家庭与单身族群最为挣扎，在较年轻与中年的单身人士和夫妇中，45%的人表示他们的生活苦苦挣扎，这个比老年单身人士40%和退休人员25%的情况更糟。该群体中超过70%将生活开支列为最大关切，其次是住房53%、健康31%、犯罪27%和经济16%。而对于年轻顾客即夫妻和单身来讲，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其中76%将生活成本评为首要考虑因素，其次是住房57%、健康20%、犯罪22%和经济16%。这场生活成本风暴正重塑消费行为，从降级加油、自带午餐到跨店比较，省钱策略已成新日常。为节省开支，消费者行为已经出现结构性转变，不再忠诚单一品牌，而80%家庭会跨店购物比较，70%年轻族群亦跟进，40%民众会专挑促销品，34%会减少采买量，27%会改变超市自有品牌。好多受访者表示，即使生活成本压力减轻，可能亦永远无法恢复到危机前水平。面对民生紧缩，澳洲两大超市巨头富活士和超市急推应对策略。超市行政总裁韦克特坦言，2/3的顾客仍对家庭预算极度焦虑，除了房贷与能源价格，食品杂货涨幅同样关键。两大超市近期都在扩大促销活动，增加大包装商品与会员专属折扣，自有品牌业绩近逆势成长20%。本港政府近期端出超市行为准则改革，加强监管供应链定价，不过反对党抨击措施缓不济急。综合消息，澳洲当地智库警告话，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对澳洲产品实施新一轮关税，澳洲价值数十亿元的制药出口行业将成为主要目标。川普总统这个星期三对澳洲钢铁同铝制品进口美国征收25%的关税，这一举措打破了人们在他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二月份进行积极通话后，对澳方可能获得豁免的希望。川普还表示可能进一步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农业基础，这个引发了澳洲农民的担忧，特别是该国价值170亿澳元的红肉行业。代议研究所研究员珍妮·戈顿表示，除了农业以外，澳洲的多个对美出口行业，例如制药行业，也可能面临川普政府的关税威胁，疫苗在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戈顿博士表示，例如澳洲药品福利计划可能会受到审查，同时整体关税威胁可能会改变我们同美国的药品议价安排。据报道，澳洲联邦政府正在为制药行业可能在4月遭受美国关税冲击的情况下做准备。据行业估算，澳洲每年向美国出口约10亿澳元的药品。澳洲已排除对美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可能性，但阿尔巴尼斯表示，联邦预算将在3月25日提供资金支持，对购买澳洲制造做宣传活动。最新消息，随着入到新州公立名校的需求激增，家长为了令子女进入这些顶级优质学校，不得不面对高达数百万澳元的学区房价。在最好的新州公立名校所在的地区，房价中位数高达529万澳元。 TID 房地产公司为每日电讯报独家准备的最新数据显示，例如几乎所有最好的公立名校即非精英中学报名范围内的地区，都被认为是普通收入人群负担不起的。 TID 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尔迪亚斯莫博士表示，好遗憾地看到大多数地区对于很多家长来讲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Macquarie Bancroft 地产中介公司老板希尔说，学区房是北岸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令到该地区的房产非常紧俏。他说， 好多家庭都是冲住学校搬到呢度嘅，然后佢哋又不想搬嚟，于是就喺呢个区域内换大房或少一啲嘅房产。例如悉尼华人聚集区学校，卡尼夫喺斯库报考范围内嘅，喺特伦杜纳地区房价中位数为250,000澳元。想要报考 UDB 的是在斯库学校，在 Rosefield 买房的独立房价中位数为410,000澳元。中学消息，在过去10年，澳洲学生在课余时间做兼职的薪水几乎增长了50%，年轻人做全职的薪水亦有大幅上涨。统计局数据最新分析显示，截至2024年底，课余时间做兼职的未成年人周薪中位数达到200澳元，比10年前增加了48%。收入增幅最大的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周薪中位数上涨了71%，达到600澳元。而25至34岁人群的兼职周薪上涨了44%，达到780澳元。即使计入过去10年的通胀因素，这些年轻人每个星期实际收入仍然增加了25至150澳元。除了兼职外，年轻人做全职工的薪水亦有大幅提升，周薪中位数涨幅达到33%至50%。过去10年，15至19岁的全职员工周薪中位数从600澳元增至899澳元，20至24岁群体的周薪中位数从875澳元增长至2024年的1250澳元。而25至34岁员工的周薪中位数从1200澳元增至1600澳元。截至2024年1月，青少年就业人数同比增长3.6%，目前已有超过224万年轻人就业。虽然就业人数增加，但年轻人在1月的失业率高达9%，远高于4.1%的整体水平。就业与职场关系部长阿特话：，艾尔巴尼斯政府执政的呢几年，35岁以下的澳洲人的工资大幅增长。15至19岁全职员工的工资增长了约20%，而20出头的兼职员工薪资亦有类似涨幅。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